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司法对台独推出死刑，分析认为是虚张声势。俄邀美国政府全面安全会谈，美国敢回应。普京访朝插曲，俄部长们被朝官员逐出会议室，直接点名。美陆战队司令说，冲绳滨海部队专门反制中共侵略。桂林洪水退去一片狼藉，民众诉苦一无所有。迟来的国事访问，日本德仁天皇夫妇钟启程前往英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司法对台独推出死刑，分析认为是虚张声势。中共两高三部针对台独推出死刑，对分裂国家者可缺席审判。外界分析认为，中共不敢攻打台湾就出台恶法，但威吓效果好有限。在今个月21号，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惩治台独分裂的意见书，对涉及分裂国家的首要分子规定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对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判处死刑。这份意见分为4部分，在第二部分准确认定犯罪方面，对于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策划制定台独分裂行动纲领和制定修改解释废止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者公民投票，甚至推动台湾加入只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的行为，都被认定是分裂国家罪。在第三部分适用程序方面，条文规定在境外的被告可缺席审判。台湾陆委会21号晚回应，北京對台灣完全不具司法管轄權，這種做法只會挑起兩岸對立，影響交流，無助兩岸關係良性發展。政府呼籲民眾安心，勿受中共的威嚇。國策研究院執行長王宏仁接受中央社訪問時分析，中國大陸發布這項意見的目的是要造成更即時的恐懼感，同時借由法律將打擊特定立場對象的行為合理化，政治目的勝過法律目的。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失智認為，缺席審判是中共試圖彰顯對台灣具管轄權的一種方式，但缺席審判在法律上的適用仍有疑慮。這種審判方式違反法律程序、人權。中央社報道還說，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號罕見臨時通知派駐北京的台灣媒體在21號的記者會，但就沒有透露記者會主題。前北京律師、民政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現在全世界都支持台灣，習近平不敢輕易開戰，只好用這一招所謂法律手段，用刀把子，幾個部門出台一個司法解釋，這個亦正正說明中共實在是沒有招數。賴建平又說，目前這個狀態，我覺得他們叫得越兇，反而台海應該是越安全。當然習有可能作出非理性行為，亦有可能如死網撲，當然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他政權不保，甚至是性命都難保，這個亦很難說，歷史都帶有一定偶然性。俄邀美全面安全会谈，讨论乌克兰同美国援乌议题。俄罗斯黑宫21号话，需要迫切同美国进行安全谈话，而且要求全面性谈话，包括乌克兰议题。黑宫发言人话，只要展开全面性对话，俄方愿意持开放态度。据路透社报道，在被问到俄国是否准备同美讨论核风险时，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不会从复杂积累以来的整体问题中去除任何单独议题。佩斯科夫说，只要是全面性的谈话，俄方将采取开放态度，讨论包括当前同乌冲突和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直接参与行为。 美国就驳斥俄国指控佢喺呢场战争意图挫败俄方嘅说法，又话任何关于战争嘅谈判归属于乌克兰，任何有关战争嘅谈判都属于乌议题。20号，俄罗斯坦波夫州同亚季盖亚州嘅油库遭乌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火。据报道，呢啲燃料库系为俄军供应燃料，而呢次袭击嘅目的系减少俄嘅战争资源。普京访朝插曲，俄部长们被朝官员逐出会议室。普京访朝期间发生一段插曲广为流传。在19号，陪同俄总统普京访问平壤的俄罗斯部长们被一名朝鲜官员要求离开谈判会议室，理由是在金正恩进入会议室前他们不能够进入。这名朝鲜官员公然对俄部长们感到不满。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朝鲜媒体现场都有直播这件事的镜头。第一个进入大厅的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坐在台旁，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和副总理萨维尼耶夫在拉夫罗夫的旁边依次聚坐低。俄罗斯联邦副总统诺瓦克、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卫生部长穆拉什科和俄航天局局长鲍里索夫亦都出现在镜头中。影片中还可以听到一把朝鲜官员的声音对他们要求停下来，即刻离开大厅。俄代表团反问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呢？朝鲜官员就用俄语话，我们的领导人先入来，然后你们先可以入来。听到这句话，俄罗斯代表团无奈离开会议厅，广播突然切换到已经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镜头，普京和金正恩随后在这里主持双边谈判。尽管俄代表团和朝鲜官员发生不和，但普京和金正恩的领袖峰会依然顺利完成。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朝两国的协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直接点名，美陆战队司令话，冲绳滨海部队专门反制中共侵略。美中军事力量角逐越来越公开化。近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就指，为对抗中共攻击，美国今后几年内将在美属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频海作战团。据外媒22号报道，史密斯在记者会上说，海军陆战队频海作战队将成为防卫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的力量。史密斯声称，前两只作战团分别部署在夏威夷和冲绳，而这次设置在关岛的作战团可迅速从关岛向菲律宾展开。史密斯21号受访时强调，去年在日本冲绳新编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即是专为反制中国侵略、保护日本和其他友军设计。史密斯介绍，这个部队专为提供远程侦测和火力，使用机动式远程飞弹排炮，打击并破坏敌船战略阵营，保护日本本土、菲律宾和南海等。報道指，美國駐沖繩陸戰隊濱海作戰團約有2000兵力，緊急情況下將迅速部署至周邊島嶼，從陸地打擊敵艦。隨著中共不斷在東海尋人挑事，一旦台灣有事，美軍駐沖繩部隊亦可能參戰支援。據了解，目前除了夏威夷、沖繩外，美國海軍陸戰隊未來幾年內亦預計將在關島成立第三支濱海作戰團，到時該兵團將負責迅速部署至第一島鏈內的菲律賓，擴大戰場空間，保護日本至菲律賓、夏威夷的海上運輸線。桂林洪水退去一片狼藉，民众诉苦一无所有。在21号洪水退去后，广西桂林街头一片狼藉， 道路泥泞满布，街边到处都是被水浸泡的物品，车辆满布污泥，不少民众诉苦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不知道未来如何生活。桂林民宿老板李先生无奈地说，民宿开业只是个半月，生意刚刚有些起色，一楼就被洪水浸。李先生的民宿位于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旁边是漓江，沿路开了不少民宿。自19号起，桂林遭遇大洪水袭击，这些民宿的一楼基本上都被洪水淹没。洪水退去后，街边到处堆放着浸泡过的床垫、梳化、被等。李先生合伙人赵先生回忆说，19号下午，民宿周围的积水已经盖过膝头，在夜晚洪水灌入一楼，20号凌晨洪水涨，水盖过门口两米几高的招牌。在20号下午6点几，洪水消退，民宿一楼和周围留下20-30厘米厚的淤泥。赵先生请来一架铲车清理淤泥。桂林的邓先生5年前将自己别墅改造成民宿，一楼是前台和客房，二楼、三楼都是客房套间。在这次洪水侵袭中，民宿的一楼亦被浸。邓先生在19号在陕西旅游那阵，不断收到洪水预警信息，他通过民宿监控看到，当日上午8点几，洪水浸过马路，10点左右洪水就没过1米几高的台阶。邓先生心急如焚，提前结束旅程，在20号赶回桂林。当他看到民宿内外超过20几厘米厚的淤泥，同埋被洪水浸过的地板和客房，内心五味陈杂。邓先生接受采访时几度哽咽说，这间民宿投资了300多万，开了5年，从去年开始生意才好起来。桂林这次洪水非常罕见，火车站亦被浸，暂时关闭。不少桂林市民就说，桂林市区很少被淹。在19号下午，雨已经停了，但漓江水位突然上涨，河水倒灌导致城区被浸。有民众就质疑，这次桂林大洪水主要是因上游水库泄洪引起，令民众措手不及。迟来的国事访问，日本德仁天皇夫妇钟启程前往英国。日本德仁天皇夫妇礼拜六展开为期1周的英国之行，期间将拜访两人曾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并同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出席一场正式宴会，但目前没有同英国首相辛惠成会面的计划。德仁天皇同妻子雅子皇后这次访问，原本计划在2020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仍在位那阵进行，但由于新冠疫情而延期。在德仁天皇即位后，夫妇首次的海外行程就是22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这次国事访问前，64岁的德仁天皇谈到他在80年代初到英国留学时，英皇室对他的亲切款待。他还回忆已故的女王曾邀请他到白金汉宫喝他亲手泡的茶。他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女王陛下和皇室对我的热情款待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家族的一员。德仁这次到访是查理斯国王登基以来迎来的3次国事访问，亦是查理斯今年较早时被诊断出患癌以来的首次。德仁天皇说，他很感激查理斯国王在病中依然款待他们，并向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致上祝福。凯特目前正接受预防性化疗。他说，我知道他们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我祈祷他们的治疗得以顺利进行，并祝他们早日康复。 这次访问的官方目的是为庆祝两国皇室之间长久以来的联系，并展示两国之间深厚关系。正式的国事访问从25号开始，到时威廉王子将正式迎接天皇，跟住乘坐马车沿住林荫大道前往白金汉宫，在皇宫举行国宴。访问期间，德仁仲将私下访问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向伊丽莎白女王的陵墓献上花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